分别外在的烦恼大和内在的烦恼大，这两个都是妄想。你别就是企图认为别人给你带来的烦恼才是最大的，你隔绝开别人试试，你隔绝开别人，你自己烦恼照样会很大。那都是因为你有一个强烈的我执，你还有无明在啊。它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有外在的人呢，就显示的外在的人的给你带来的烦恼大，没有外在的人，你自己的烦恼也会很重的。没有一个你的主体，你谁在感受烦恼啊？我看到老师进来了。那我们今天继续吧，师兄们，如果有修行的问题可以。你怎么知道呢？你没跟我在一块住，我的生活习惯呢，个人的修养差得要死，怎么能不给你带来烦恼？你没接触而已，你接触了你就知道了，我还不一定烦死你呢。你以为我周围的人就没有烦我的吗？有的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是修心中心的吗？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最好还是实名，或者是那个什么，报一下名字。有回音，有回音的，就是开两个软件的，不开 IS 或者是这个微信企业微信直播的，只能开一个，开两个它就会有。企业微信它不方便看字，所以说你有 IS 的你就用 IS 就很好。这个企业微信主要是针对海外的人，海外的人他看企业微信看不了，他就用他用 IS 他登录不了， IS 不针对海外，海外的人他没有国内的手机号，他就登录不了 IS。 所以说海外的师兄你就适合用企业微信，其他的你就最好就是下载一个 IS， 用 IS， 别人也没有恶意，你不要觉得别人对你是有恶意的。你就咱们这些人算什么呀？算老几啊？咱又不是国家总理，又不是亿万富翁，人家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意？都谈不上对我们有恶意，别把自己想的那个，人家有人家的生活方式，人家的生活方式不一定怎么，就是说的是可能是跟你产生了点交集，这就算对你有恶意了。谁也没有空一辈子对你有个恶意，哪有那个空啊？没有的，你还是把自己看得重了。我不清楚你是谁，所以没有办法对你的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还是要知道你是谁，是不是修心密的呀，修了还是没有修啊，他可能回答的方式不一样。看不到，能看到文字，手机小伙伴能看到文字。我们今天是学习楞伽，学习楞伽的这个总结，上一门说到了30。如果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修行的问题还可以问。今天是应该是张浩老师来总结，他今天忙，所以今天我临时带一下。大家有修行问题随时的打出来，以解决修行问题为主，齐老师也在。然后呢，如果是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习，就兼而学习。这个咱们讲的这个楞伽是这个已经详细的说过，现在就是总结，所以说的会快，就是已经讲到第35门了，现在是对前25到35门之间的一个总结，尤其是前面是我讲的，所以我总结的就很快了。好，我们从这儿开始讲。是我给他那边的一个界面，就是企业微信那边的一个界面，就是原文了。这是第30门，涅槃差别。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说何等法名为涅槃？而诸外道各起妄想。佛告大慧：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如住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随顺涅槃。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这就是先说这一段吧。这一段就是大慧问佛，就是说的是您说的那个涅槃， 您说的那个涅槃，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叫做涅槃，然后呢就是到底涅槃是什么，外道为什么会对它产生种种的邪知邪见。你看啊，说何等法名为涅槃，而住外道各起妄想，就是这个妄想啊，小的可以是念头什么的，实际上啊在佛教中啊，在这个经就是佛经里面呢，很多的妄想它大部分指的是那种邪知邪见，各起妄想，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涅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邪知邪见，产生了各种各样错误的见解。然后佛就说了，这个大慧，你仔细的听，你好好的想，现在为你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他们外道啊，他们的这个涅槃呢，都是他们的妄想，都是他们的妄想分别，都是他们的妄想分别，就是他们的这个妄想分别，他们的这些种种的对于涅槃的这种的知见呢什么的，并非真正的涅槃，也就是比妄想非随顺涅槃，也就是他们的妄想，他们对于涅槃产生的妄想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啊，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就是这外道啊，对于涅槃产生了种种种种的错误之见，然后这个大慧就说好吧，就是这一段话是说的是大慧问佛，就是什么叫做涅槃，为什么外道会对涅槃产生种种的错误之见，然后佛就说了，你现在好好说，就是外道啊，他对于涅槃有种种错误的认知，这些错误的认知都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大慧说好，然后下面就是佛就给这个大慧说了有多少多少种。涅槃可不可以理解为没有了烦恼习气？芬陀利华，你要打出来你的名字，你打出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也会告诉你，我这顶上也是我的实名，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实名，先实名了以后再沟通。涅槃可不可以理解为没有了烦恼跟习气？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需要先打名，再不打名字不回答了。你说一下，我们知道你是谁没关系，你可以不改名字，但是你要说一下你的实名。一般不实名不好交流啊，我认为是可以的，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涅槃就是断尽了一切烦恼跟习气，可以这样理解。涅槃就是最终的正果嘛，最终的正果，正到终极终极的果，那个就叫涅槃。什么叫做没有关，真的没有关系啊？你得实名，你先实名，你这不实名不跟你对话了啊，不知道是来捣乱的还是啥的。大涅槃是什么意思？佛告大慧，或有外道因界入灭，境界离欲，见法无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来现在境界，住受因尽，如灯火灭，如种子坏，妄想不生，思等于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见坏名为涅槃。你看这个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大家看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说的就是一种断灭，一种断灭见，他把一种断灭称之为涅槃了。断灭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所作一半不受后有，犯心一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就是跟你们这个就隔绝开了，再也不就是跟你们这个有任何的来往了啊，就是不再来了，跟你们没有任何的来往了，就这样一类的，这实际上属于断灭见。这种断灭的这种的，这第一种说的就是这样的，别误会涅槃。第一种对于误涅槃的这种误会，就是说的是就是这种断灭见。我们大概看看能知道是个断灭见。我们再翻译一下这一段的意思啊，这个第一个这个外道的涅槃见的意思啊，就是有的外道呢，他认为 为就是灭掉这个五音六入十八界，音界入就是五音六入十八界，五音六入十八界就代表着一切有相，一切世间，一切的轮回相。它就是你灭掉这一切的轮回相，灭掉这个有啊无啊生啊灭啊，你能想象得到的，你能够看得到的，你能够感受得到的，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凡是这些之类的，就是你能够感知到的这些的见闻觉知的，或者是那个见闻觉知到没有什么的那个虚空的，那还是属于见闻觉知，就这一类的东西全部灭掉，全部灭掉。就是说的远离一切的境界，不升起任何的想法，远离一切的境界，不升起任何的想法，这就是因界入灭，境界离欲。然后呢，见法无常，知道一切的法它都是无常的。无常的意思是什么呀？它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结果的，所以干脆啊，就什么法也别要了。这种是单纯的只见到无常而没有见到常，就是见到一切的法都是无常的。然后呢，就是对于任何的境界就不再升起任何的想法，任何的念头，任何的感知，心心法品不生，就是说不会再有妄想，不会再有任何的分别呀、感知啊，不会再感知。为什么？你感知它干什么呀？这一切都是无常的，你何必感知它呢？所以就对它就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这样的了。然后呢，不考虑过去，也不考虑现在，也不考虑未来，就是这样，就这样，就是这个像一个这个清，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古庙香炉里去，就是那样一种的，就是只管挥去，你没有必要去想它，反正它是无常的，它这些东西都是变化的，都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了，就不要去想它，什么也不考虑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想法，也连受音住受音尽，这就是说所受的五音，它不应该是专门指受音，就是所受的这五音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什么的，全部的都给它隔绝掉。就像是灯，原来它是亮着的，它是闪耀的，它能够照到万物，现在灯灭了，灭了就是灭了，灭了就没有了，就像灯灭了一样，就像种子坏了，它再也不可能萌芽，再也不可能就是成长，再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一棵树，就是像灯灭一样，像种子焦了，就这个等种子焦了，就等于你永远也长不出果子啦啊，就这样的，不生任何的妄想，这就是涅槃。就是实际上大会啊，不能这么说，不能认为就是你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见了，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见地，这个就叫做涅槃，不是的。这是说的这一种断灭见，这种断灭见，我们再把这个在这个什么再翻译一下啊，刚才就是根据字翻译了一下，我们再把这一段顺一下，就是有的外道啊，他认为灭掉一切的境界，对于任何的境界不再有任何的念头和想法，然后呢，反正一切也是无常的，你也不用考虑它了，什么念头也不想，什么想法也不生，也不考虑过去，也不考虑现在，也不考虑未来，什么什么都灭尽，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色受想行识的这样的一些感知，就像是灯灭了，就像是种子坏了，就像是这样一样，再也不生任何的想法念头，这就是涅槃。实际上啊，这种涅槃见是错误的，因为他是认为你就是断灭了，没有想法了，这样的话就是涅槃。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这一段就是很典型的断灭见。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不说这个了，这个好像大家一听起来都觉得这样是错误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家去干什么了，你就说人家。哎呀，这个人呐，没有断尽欲望啊，就是这千座后的师兄，他怎么能够在这聊吃的呢？我们这不能聊吃的，他千座后的师兄他怎么去挣钱了呢？好俗气啊！他就是贪嗔痴慢疑啊！就是他也要养家的呀，他凭什么不能挣钱呢？看到人家就是去了，就认为人家就没有修行了。你只看到他想挣钱的一面，你没有看到他想正果的一面啊，你没看到刻苦用功的一面啊。就是他看到了别人的这种的，他就认为人家没有道，他就看到人家这样，人家没有法缘，人家怎么不能挣钱啊？人家凭什么不能挣钱呢？ 所以说就是这一个看到人家就是说的对什么起了一种什么见，看到人家看什么书频频产生了一种什么见，你就说哎呀他怎么还看经啊，就像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林济见黄渤一样，哎呀黄渤师傅啊你怎么还看经啊，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利落的人，没想到你是一个就是碾黑豆的一个老汉，没想到你还是一个黑黢黢的呢，没想到你要明白人你还需要看经吗，因为你不明白才需要看经啊，你明白了怎么需要看经啊，啊，这就是说人家看个经就不对了，人家挣个钱不对，人家看个经也不对了，就是他总难免有这样的一些啊，这实际上呢他潜意识的还是认为这种断灭，还是把涅槃误认为了断灭，这是第一种的。芬陀利华，你不说你的名字我们就不没什么谈的了，因为已经反复的问了，没见你报过，你只要在上面打你的名字就行，你说你叫什么哪里人，打了多少座还是没打座，你只要打出来一次就行，报了就给你踢了，那就是张强呗，那肯定是张强这咋办呢，这简直是哎呀，没事的，杜心灵会给你打电话的，你等着啊，看看这一段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学下面的那些外道见。那杨子涵问就可以说说啊，他今天的这个问题还可以，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没看啊，他不说名字我就没看。阴界就是这个阴啊，老师是有解释，老师有老师的解释，我查过佛学大词典，这个阴呢、啊、阴它的意思可以是聚集也可以是遮蔽啊，这两个都可以，就比如说是遮蔽吧，本来这个世界不是实有的，但是你当成它是实有的，这就遮蔽了我们的心智啊，遮蔽了我们的智慧啊，这个阴界就是说的这个轮回世界，就说的世间，这个阴界可不是指的是阴界阳界的这个啊，阴界就是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它遮蔽了我们，我们认为什么是实有，我们看的是实有的，我们听到的是实有的，我们闻到的是实有的，然后我们想到的这些是确实有这些东西可让我们想色受想行识，它是实有的，这就成了五阴，它是实有的，它你认为它是实有，它就遮蔽了我们，这就叫做五阴啊，这就叫做五阴啊，阴界阴，这是阴，界是另外一个，阴界入，它三个是三个不同的名词儿。首先说的是阴，这个阴是指的是五阴，界是什么呀，你要知道世和界它代表的是不同的，世代表的是时间上的观念，比如说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就叫做世，界是什么，界是一个分界线，你比如说呢，你说哎呀这个充电器它是一个方形的，那么你怎么知道它是方形的，因为它的边界，它和虚空是有边界的，它那个边界那个虚空是虚空，而在它这个地方呢，它跟虚空的边界是一个方的，所以你觉得这个充电器是方形的，也就是这个界代表着是什么呀，代表着是有相的世界，有相的世界哎，就是水是水山是山，它各有各的样子，它有它的样子，它有它的处所，它的处所和它的样子就是说它有它的分界线，也就是这个界是代表什么呢，界是代表着就是说的是这个十方世界，它是一个就是说的地域的概念，世是时空的概念，界是地域的概念，这是一个界的解释，那么这个地这个界就是指的是一个地域的这样的 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分界线的。那么这个界可以怎么分呢？你可以分成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一种分法。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这个轮回大苦海的，它这个分的这个世界一共有三类世界，就是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这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就是十八界，五阴六入十八界。十八界是怎么分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所以这个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个世界是由六根、六尘、六识组成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认为，要么是六根，要么是六尘，要么是六识，就是把它分成是这三大类中的其中的某一个，这就叫做十八界。就是五阴是对这个轮回界的一种阐述，十八界也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阐述，还有一个六入也是一样的，也是对这个世界的阐述，就是你对世界的这个感知啊，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有一个你能感知的，这个就叫做这个六根，然后有六尘让你感知，六根接触六尘产生了六种识，这六种识就是也代表着这个世界，也在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见分跟相分这两个全部都包括了。这个是说的是阴界入的入，就是阴界入这三个意思，就是实际上你可以用叹号把它分开，就是阴叹号界叹号阴顿号叹顿界顿号入，就是这三个阴界入就代表着这个轮回世界，就是有相的这个世间，它就叫做阴界入，它并不是阴界。阴界入灭是幻想，还是做到了在阴界入灭？不对，你这把阴界当成了阴界阴间阳间了，不是的。阴界入它根本都不是，阴界入灭就是阴，就是世间相没有了，就是阴界入这个东西灭了，就是灭了阴界入，是这个意思，并不是阴界入灭啊，并不是在阴界入灭。我的妈呀，这是杨子涵觉得他的问题好，他说的是阴界入灭，阴界入灭是灭了阴界入的意思，并不是你阴界入灭了。我的天哪，解释的跟鬼一样的，不是那个意思。这两个都回答了，杨子涵，你有问题你还可以继续问。没有问题，我们接着看下一段。大会或以从方至方名为解脱，望境界想灭犹如风止，或复以觉所觉见坏名为解脱，或见种种相想招致苦声音，思维是以不善觉知自心限量，不畏于相而见无相，深深爱药做涅槃想。这几类的跟前一类的还是特别的像，还是特别的像，就是那一种的，就是他认为的那样一种的断灭的一种的寂灭相，他认为这个是涅槃，还是类似这样的。你看啊，这个先看这个犹如风止，这一个就是说的是，有的人认为啊，你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解脱了。我现在这个是轮回大苦海，我从轮回大苦海里都出来了，然后我到了一个那样的一个就是寂灭的一个境界，那个地方就好了。我从轮回大苦海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了，我就是解脱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我就是解脱了。那个只是方便解脱，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自己的知见不变，那还是凡圣同居。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我们娑婆世界也一样，你的知见不变也一样是个凡圣同居土，也一样是凡圣同。所以说你认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解脱了，这是错误的。你看我们多少人他就是误会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什么误会了呀？我们这里头就有那种很典型的，你比如说钟师兄，就是我印象很深刻，这里头应该有他。现在开始给他算账的就是那一个打七呢，前面呢说的好好的，突然后面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到兜率内院去了，能不能到兜率内院去了？你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看得 我认为把这个过兜率内院的这个你修着签做呢，你还打着漆呢，你还加着做呢，你把这个兜率内院这个能不能往生这个事儿看得过于重要的话，它不仅影响你解脱，也影响你明心见性，你就只管往无相上走。你现在不往无相上走，你到兜率内院你就能够离相吗？你何必，你现在就是说的元音老人的这些言教也在，你为什么现在不肯离相？你现在不肯离相，你就到兜率内院，那可不就难吗？那全都是离相的人待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到了那儿，你就还不离相，那你到了那儿，你还想去别的地方，可咋办呢？你又到了兜率内院，你一听啊，这个弥勒菩萨说，弥勒佛说啊，别的地方好，你说哎呀，我要往生那儿，完了完了完了，那就又往别的地方去了，那什么时候好啊？那什么时候能是个头啊？所以说从方至方就是解脱，这个你不管是从哪儿到哪儿，它是一个方便，但是你不能把它，就是哪怕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这也是个方便，你不能把到西方极乐世界跟这个解脱完全的划等号，你不能把它划等号，中间有一个方便的，就是说到了那儿是啊不退转了，那是你修行到一定的时候不退转，并不是到了那儿就等于完全的解脱，除非你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是说认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是解脱的，就这一类的，把一个这个就这么说吧，把这个往生，就是往生，就是死了以后然后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就这样的一种的往生，这样的一种的往生认为是解脱的，这样的一种的见解是对于解脱的一种错误见解，是对涅槃的一种错误见解。这是说的是从方至方名为解脱，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什么境界灭了，什么什么境界灭了，就像是大风突然止住了，我们在这儿有各种的这个沟坎呢，到了那儿没有沟坎了，全部都是平了，就不用再起念想了，不会再考虑哪个高哪个低了，就是这样，他就认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警戒，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想法了，就像大风突然止住了，这就是解脱，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有可能是跟从方至方名为解脱是一类的见解，也有可能是在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见解，就是什么都灭了，什么都不想了，就像风止了一样，这就是解脱。总而言之，这都是错误的，对于涅槃的一种错误的这个误会，错误邪知邪见，这是这一句，或以从方之方名为解脱，妄想境界想灭犹如风止，这是这个，看看 IS 上有什么没有。从方之方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从方之方，这个方啊就是说的是方所，从方之方就是方所的意思。本无生死轮回，就是涅槃。心愿成真，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好像是打完了签座的那个吧。本无生死，既然没有生死轮回了，你也别捏着一个涅槃搁在这儿。段师兄，心愿成真有另外一个名字，有另外一个微信号叫心愿成真的。如果是那个人他很久不联系了，他这么说也就罢了，如果是段桂荣，那你就不对，你天天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就是发各种的消息，各种的课你也就听了，对你来说就是不对，本没有生死轮回了，哪里来的涅槃呢？你为什么还要立一个就是涅槃呢？你这么说我就不认可你。如果是不这么不是你，换一个人可以，你都很熟悉了这些了，就我的话说，那我的话也不对，咱两个都不对，行了不？进来的迟，好吧。这是这一句了，这一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下一个见解。 或复以觉所觉见坏，名为解脱。就另外一种啊，有一个能觉知的，有一个所觉知的。能觉知的这个，哎呀，就是他能所有的能觉知的都不对，都是坏，都是这个都是虚妄的。能觉知的这个是虚妄，所觉知的这个也是虚妄。能觉知的这个主体是虚妄的，所觉知的一切境界也是虚妄的。这两个全都是虚妄的，全都是没有的，全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叫做解脱，这是另外一种想法，另外一种知见。这怎么有电话呢？稍等一下啊。这是这一种的，就是认为没有能觉，也没有所觉了，不可以有任何的知觉，也没有什么所知觉的这些东西。假如你起了就不对了。假如你起来就不对了，你对什么起了这样的就不对了，就是这个有一个什么警戒可让你起，这也不对，这两个都没有才对，这才是解脱。就是有的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还是一种断灭见，还是一种断灭见。再看下一种，或见种种想，种种相想，或见种种相想，招致苦声音，思维是以不善觉，自心限量，未不于相而见无相，深生爱要，作涅盘想，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是什么特点呢？哎呀，我现在为什么这么这个烦恼啊？我现在为什么这么烦恼啊？都是由于啊，有种种的相可见，有种种的就是思想、念头、想法啊什么的，就是这么说吧。我有欲望啊，有欲望啊，所以苦了，所以我不能有任何的欲望，我不能有任何的想法，我要把这些东西都灭掉。我灭掉了，它不就没有了吗？它不就没有了吗？任何的相都不可以见，就是说的是我就没有，我贪着这个没有，我可不能有啊。你比如说。人到无求品自高啊，就是世间人说的人到无求品自高，你可千万不能有求啊，你可要无求啊，你到了无求这里就人家拿你没办法了，然后你又有求，有求皆苦啊，有求皆苦啊，有求皆苦。这个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他见到的，他要一个无求，他要一个无欲，他贪着在这个上了，他认为这个无欲跟有欲是矛盾的，他认为无求跟有求是矛盾的，然后他认为无相跟有相是矛盾的，然后我不要见那个相，我要离开这个相，离开这个相，只要是无相，无相这个地方上那就是解脱了，无相这个地方就是解脱了。我们呢说的这个解脱也说的是无相，但是我们说的无相是无相无不相，我们说的无为是无为而无不为，我们是说的这个并不是让你躲避在后面什么都不见，什么都不闻，什么都不觉，什么都不知，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该见的你就去见，你该闻的你就去闻，你该觉的就去觉，你该知的就是知，一个也不能躲，哪个都不许你躲在后面，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本质上是无相，但是呢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任何的相全部避讳，任何的相都不许避讳，都不许避讳，这是我们的。而他这个呢，他这个特点就是你不要有相啊，有相就有想法了，有想法了就有欲望了，有欲望了就生苦了。哎呀，所以说我千万不能见任何的相，我最好闭关，我闭关一个月，闭关一年，我闭关一辈子，我谁也不见，我就没事了。就这种的，这样一种的，深深的就是爱着那些的，就是那种的那个什么。你看我们去著名的西安的那个山啊，那个山上不是都是修行人吗？我就问了，我说你们这个就是这个山啊，就是咱们大禹祖师在的那个终南山。我说你们这山上有没有最厉害的呀？ 有个师兄他经常跑这个山，他说有，他说这个山上的人呐、啊，他们说的有一个人就最厉害，最厉害的就是那个人，那个人怎么个厉害法呢？那个人从来不下山。第一个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下山，第二个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一抱你，你身上有香气，他抱抱你，你身上就有香气。他认为他厉害的地方是这些啊。这人为啥厉害？这人淡泊名利啊，从来不下山呐、啊。你看，就这一类的人，基本上就是属于是就是在那种那深山，他们那种的，就是他认为的这种是这样。他能够不贪世间的这些事儿，非常的好。但是他贪了一个无相，他贪了一个离欲，他贪了一个那个，他在对那个深生爱要做涅槃想，这个是错误的，误会了涅槃，这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分陀利华呀，就是你在这儿那个啥，你在这儿反正说话你注意点就行了。你要是注意了，我们也不封你的 IP， 要不然的话它这里头的功能可多啊，什么踢啊封啊，好多好多。深深爱要做涅槃想，对对对，这几个总结的好。他贪恋这个无相，他认为跟有相相对的无相就是涅槃，他贪恋它。我可不能有事儿啊，我最好是无事儿。哎呀，又给我找一个事儿啊，好麻烦啊，好痛苦啊！你看看，净给我找这些事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就不能找这些事儿，就是这样的，这样不行，你得不避讳事儿才行，不能怕事儿。或有觉知内外诸法自相共相，去来现在有性不坏做涅槃想，或为我人众生寿命一切法坏做涅槃想。这是两种之见。这个说的，先看看这里面的这一个，或有觉知内外诸法自相共相，去来现在有性不坏做涅槃想。先看一下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的呀，他认为呢能够了知到，就是你的内心的一切一切的诸法，跟你就是外在的一切一切的境界，一切一切的内心，一切的外在境界的，他们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共性，有什么分别性，种种种种的他都能够了知到的特别特别的清楚，就是这么说吧，什么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的博学什么都知道的这样一种的，然后还能够找到什么呀，找到有一个自信它是不坏的，过去现在未来，不管它这个就是时光怎么迁移，它这个有一个性它是始终不坏的。你看时光迁移了之后它的相会坏呀，它的相是有个这个生住因灭成住坏空的呀，但是它有一个性它是不坏的，这个不坏的这个性它是长的，它是不坏的，就像是虚空一样，对吧？虚空它就是你永远也打碎不了它呀，你永远也打碎不了它呀。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了。你看看啊，这个涅槃的想法是什么呢？这种对涅槃的误认为就是知道了这一切种种种种的内在的种种种种的活动，内心活动，也知道外面的境界是怎么回事，这一切一切的他都知道，他都能够分别。然后他也知道呢，就是说不管时光怎么迁移，有一个本性这个东西它是不坏的，它是常住的，它是常在的，常住不坏的。那么有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见解的，找到了这个常住不坏，然后能够知道它种种的这个相同点和不同点的，能够知道种种事物的特性的，能够知道种种事物的特性的，然后知道它的本质是永远不坏的，是常住的，那么这种的见解就叫做涅槃。这是对涅槃的误会。它误会在哪里了呀？它误会在哪里了呀？你看去来现在有性不坏，它也有 有幸不坏。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虚空，虚空，你看虚空怎么可能坏呢？对吧？虚空是不坏的。但是呢，你别忘了，咱们元音老人说的时候有这八个字，就是说的大地平沉，还有一个什么虚空粉碎。你别以为你在那说这个是常住不坏的，你就认为你见性了。我倒要问问你，虚空你怎么个碎法啊？元音老人明明说得很清楚，虚空粉碎，你这个虚空怎么个粉碎法啊？虚空这个地方上你能不能碎得掉？你这个虚空这个地方你要是碎不掉，你别认为自己就是明白了佛性，你可别这么误会，佛性不是虚空。佛性它不光有不坏，它还有不生呢。它不光有不灭，它还有不生呢。它可不是光有一个不坏呀，总是会就是说的在这一块的，就是误会，就是在这一块的误会是有代表性的啊。这一切都是佛性啊，这个佛性是不坏的，没事的，这个佛性是不坏的，没关系，这个佛性是不坏的。总是听他说，他只注意到了佛性的不坏，他没注意到佛性的不生。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误会了，还是认为实有一个什么性啊，实有一个性啊，这个实有的这个性是不坏的。他这个地方还是有这样一个误会，所以他是错误的涅槃见解，是错误的涅槃见解。看看这一句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下一句，或为我人众生一切寿命法坏作涅槃想，没有一个我，再也不起我的这个认知了，再也不起就是对别人的认知了，再也没有就是芸芸众生十二类众生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了，再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长短这样的认知了，这些都不存在，也不存在他，所以也不存在对他的认知，关于他的这一切都不存在，这就是涅槃了。这个还是断灭见呢，这还是断灭见。前面那个是常见，后面这个是断见，认为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涅槃了，这就是涅槃了。很多人都是误会，很多人怕死，他就是怕在这儿，他怕死，就是他认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特别特别害怕死。其实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呢？看看有什么，你们也可以讨论，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问老师。或以外道恶烧智慧见自性及世夫彼二有见，世夫所出名为自性，如明出彼求那转变，求那是作者做涅槃想。这个外道恶烧智慧的意思就是他的这种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知见，这就叫做恶烧智慧。恶烧智慧就是愚蠢，就是愚见，愚痴的见解，愚痴的见解跟那个智慧正好相反，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知见。就是外道他有一种非常非常糟糕的知见，认为什么呢？认为有一个自性，还有一个世夫代表着什么？世夫代表着一种长养，一种有为。世夫就像是我们说的匹夫有责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师父就代表着一种有为，有一种就是精神世界的去造作它，然后改变这个物质世界的，就这一类的这种的造作有为，这样就属于师父见。那么外道呢，他认为有自信，还有就是可以造作的，这个自信和那个可以造作的这样的一种的呢，这两种特性是有区别的，是有区别的。这个你可以造作出来的东西，它是从自信这里出来的，从自信这里能够生出来种种的有为的境界，能够从自信这里生出来种种的有为的境界，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比如说无中生有 啊，有无中生有，这个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哎，这就出来了，是从无这里生出来的，这就是说的是彼二有见，是夫所出名为自性，就是从这个自性里面生出来了，其他种种种种的这些，就是有天地啊，就是从这个自性这里生出来的天地，生出来的日月，生出来的十二类众生等等等，他从这里生出来的，就是是夫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就是他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从这个地方能够生出来，能够生出来。如明出彼求那转变，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是明出，就是从最开始最开始的，就是彼，就是我们把它推论，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推，就是推论到最开始最开始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威力的那种的，就是自信啊，这个。求那也是特性的意思，就是这个自信，这点也就是求那是作者，就是这个自信的这个特点，它是作者，就是求那就是是特性，或者说是威力，就是这个威力或者是特性，就是这种微细的，就是它这个东西在一直的变，就是自信这个东西并不是没有，它是有的，但是它很微细，我们看不到，我们也感知不到，但是它存在，而这个东西一直在变，而它在造作，就是你找到了这个最出的这一个造作的这个很微细的这个求那，找到了这个自性，那么这个就是涅槃了。这就是认为，就这么说吧，也有一些人是这么误会佛性的，他认为佛性是实有的，佛性生出来了万法，然后我现在找到了，哎，找到了这个佛性这个东西，你看看这个了了分明啊，这个佛性是了了分明的呀，他能够描述出来，哎呀，还要保护他，有个东西可保护，他在找他，然后认为他这个东西能够就是生出来好的，也能够生出来不好的，他产生了好的，他产生了不好的，他在这儿就是说的这样来误会这个佛性，那么这样的一种呢，就是对于涅槃的一种错误的见解，他认为这个佛性是实有的了，它很微细很微妙，但是它总体来说它是实有的，它自己在微妙的转变，所以转成了现在的这个轮回世界，他是这么认为的。佛性生出来了无名生出来了无名缘形，形缘实实，他是这么认为，他认为佛性这里是真的能够生出来一切东西，他就是实有一个佛性，实有一个能生出来的万法，所以他就这样一联系，是佛性生出来了这个世界，他就是这么想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并不是实有一个佛性，你现在所见到的种种种种的境界也不是实有的，它不是实有的，所以它没有生。佛性也是如此的，佛性它也不是实有的，所以说从佛性这里是生不了什么东西的，它并不是生出来什么东西，只是说这一切都在佛性范围内，因为它没有，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是这样的一个，因为它是没有，所以它能够广纳虚空，它可以广纳虚空，广纳十方世界，这个佛性的特点是这样的，它这个没有并不是断灭的没有，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方也是一种就是说错误的邪知邪见，但是这种错误的邪知邪见在修行人中，在心中心的师兄里面还是有代表性的。道生一，一生，这个道生一的这个道是个什么东西，你看吧，有的人就说了，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道他说不出来，但是他并没有说道就是无啊，或者说他能说到无，但是他说这个无生出来了一，一生出来了二，二生出来了三，认为这个源头这个说法也是很好的，可以认为这个源头吧，他就认为实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很微细，我们看不到它，我们感知不到它，但是它是实际存在的。现在说的原子分子就是这个意思，求那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微粒的微小的物质的意思啊，它是有这样一个意思。这是这一个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再往下走。 大家有修行的问题也可以在这儿直接的问。楞伽经适合禅人，都是人精那种人学习。学佛呀，还是应该仔细点儿。就是你可能没有考虑过，并不代表着就是咱们没有这些想法啊。咱们没有考虑过，并不代表着咱们没有这些想法，不知不觉就这样误会了。不知不觉都这样误会了，这里头的就是说的都是坑，总有一个坑是适合你的，你放心吧。他说的都是修行人的错误之见，咋没有啊？我看都可多都可有代表性，你可能没考虑过。或为福非福尽，或为烦助烦恼尽，或为智慧，或见自在是真实作死者，作死生者，作涅槃想，或为辗转相生，生死更无余因。就是这个，有的人说啊，就是有的人是有福，有的人说没有福啊，福德因缘呐、啊，福气啊，福报啊，福德呀、啊，就是这一类的。有的人说他无福啊，有福和没有福的这两个都没有了。有的人没有福，没有福的这个已经灭尽了。有的人是有福，有福这个灭尽了，哎，这就是涅槃，这是这一类的。这个福和有福都不存在了，都不存在了。我现在吸下来心了，我也不接触外景了，什么都跟我无关。关了，也不存在福，也不存在非福，这俩我全不要。我不要无福，也不要有福，这两个我全不要。还有的人认为没有烦恼了，认为就是没有烦恼了，没有烦恼了。刚才不是有个人说了吗？这个怎么理解这个涅槃？怎么理解这个涅槃？他认为的烦恼跟疑惑尽，烦恼跟疑惑尽是涅槃，这是一个方便说。实际上，烦恼跟疑惑怎么尽呢？非但烦恼跟疑惑尽，涅槃跟菩提也尽。这两个全都进，全都进，他两个本来就无声，是这样进的，并不是原来有烦恼，现在给他进掉了，这是这个什么？这是这个涅槃，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有的人认为原来有烦恼，现在就烦恼都没有了，这是涅槃，这就是涅槃。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对于涅槃的一种的误会。实际上呢，不是说有烦恼或者无烦恼，就别说你无烦恼了，就是你烦恼重重。就是你烦恼重重，也并不是说的就跟这个佛说的这个涅槃就不相关了，就是这个烦恼重重它正是海印放光。别说你没有烦恼了，你就是烦恼重重，你也是千佛一树啊，就是你烦恼重重，你也是千佛一树。很多的师兄会拿着这个来衡量，就是说的是我修了新中心太好了，好在哪儿了？我原来很烦恼很重，我现在烦恼少多了，烦恼少多了。就是很多的师兄在这儿，他把这个作为衡量的这个标准，他不知道他这个烦恼少多这种现象是由于他妄想执着轻了，但是他有这个少多在，他还会，只要他有任何的知解，只要他有任何的就是心中还留有这个一丝一毫的见解，留有一丝一毫的攀附依附，他只要留这个东西在呀，你等着吧，早晚会有烦恼的，早晚的事儿。所以说他只能让他不明心见性，他只能说他修完了千座烦恼少了，他绝不可能说他烦恼没有了。啥样的人烦恼没有了？烦恼没有，菩提也没有，压根就不存在烦恼和菩提，所以他烦恼就没有。他岂止是修了新中心烦恼都没有，修新中心之前他也没有烦恼，是他自找的，都是他自找的。 这是说的是烦恼尽，有的人认为烦恼尽就是涅槃了，哎，这也是一种误会。有的人认为这个涅槃是一种智慧，就像是陆亘大夫，这个南拳王老师问他，你要去山西当省官了，你就是如何治理山西啊？我用智慧去治理。哎呀，我有智慧在呀，你看看我学了佛之后我就开智慧了呀，我这个事情你们都解决不了吧，你看看看，让我来让我来，我一来我就能给他解决了，你看、啊、我多有智慧啊，这都是因为我打坐的原因，师兄们你们快打坐吧，你看看我打了坐，这个事儿原来办不成，我现在哎办成了，原来挣不了钱，哎呀挣钱了，原来的话跟家里人吵架，哎呀现在家里人欢喜了，这都是由于我有智慧呀、啊、这个智慧你看看，他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他认为这个是一种智慧，时有一个智慧可得，这都不是智慧，无智亦无德，这才是佛智，这才是佛智，他认为有个智慧可得，这一类也是的。有的人认为烦恼尽，有的人哎呀我有办法了，我有什么什么办法了，他误认为这个是智慧了，他这个智慧还是在有为，还是在他有为的范畴内，还是他一种有为的想法，有相的有为的，他实际上这种的智慧他是他误会了智慧，佛智是无智，没有任何地方值得你去用智慧，没有任何地方需要你去用智慧，它都不存在有地方，你要智慧干什么？这是佛智，佛智是无智。然后就慌了。修行路上的无量坑，修行路上的坑啊，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呀，你要是上座啊，你要是心思不在解脱上，你要不在不求于果上，上座忙死你，一会儿哎呦腿疼啊，一会儿我手印变形了没有，一会儿我起了什么想法啊，我怎么又有念头了，我的念头怎么这么多啊，我为什么这个念头会跑了这么远才回来呀，你不上座的还好，一上座忙死你，这都是坑。但是有一点呢，你就可以避讳所有的坑，那就是什么呢，你什么都不要，你不求于果啊，就没事儿。不求于果，什么都不理会，啥坑都不存在，你掉到坑里你也不理会，你只管往前冲，它就不存在坑不坑了。就怕你心有所寄，你把这个，你就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涅槃，你把这个东西，你把正果的这个东西误会了，你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正果了，它就成了一个坑了。你不认为这个东西是正果，你不认为这个东西是正果，你不要这样的一种正果，你这种的正果你不稀罕，你不要，这就不成为坑。你稀罕它，你要它，你认为这个就是正果了，这就是成道了，那就成了一个大坑了，落进去了。坐下妄想打不停也是忙，不知道是说的是哪一个。我现在啥都不怕，这个是说的是或为福非福尽是涅槃，或为诸烦恼尽是涅槃，或为智慧是涅槃，或见自在是真实作死生者，或见自在是真实作死生者，作涅槃想，看看这个原文是怎么翻译的。啊，或见自在是真实作死生者，作涅槃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的是大自在天啊，大自在天，就大自在天，我把这个经解贴出来啊，就有的人他认为这个自在或见自在是真实，就有的人悟到了啊，原来大自在天他是能让你生你就生了，他让你死你就死了，他能生出来，他能生出来一切的万法，他也能够灭掉一切的万法，他能够掌握人的生死，就像是黑白无常，就像是上帝，就像是神一类的。那么你见到了这个神了，你深信这个神，你见到了这个神就是涅槃了，这种的就很典型了，就是外道里面很典型的一种了。嗯，看看这些有没有问题。 就是认为有一个神，他能够操纵生死，然后呢你见到这个神了，你相信他，你见到这个神了，这就是涅槃了。其实你把这个神换一下，或者认为这个佛性它能够有生有死，它能够让你生，它能够让你死，你见到这个佛性了就是涅槃了，就这样一种的，它都换一个词儿一样的，它的这种呢就不是佛法的涅槃，它是附佛外道，附佛外道。他认为只有一个佛性，他认为佛性能够操纵得了生死，所以他认为他死的时候要是能够做主，这就说明他见性了。他死的时候反映出来他不能做主，他就没有见性。他梦里头做得了主，就说明他功夫好，说明他修行是个好修行人。他梦里头要是做不了主，完了完了。他在真实世界中也是这样的，总是自己做不了主，感到很苦恼，很苦恼，就这一类的。这个说的邪知邪见的重点在于，有一个主可做吗？就是在这个地方，真的有一个主可做吗？并不怪，并不怪你把它想象是不是啊？总想要做主，生死做主，我想什么时候死我就什么时候死，那还行啊，都有你这么任性还行啦、啊，想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他起个名字叫来去自由，生死自在，他认为他叫了生死，就这一类的。有个主可做，有个主可做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找到了这个主，哎，这就是涅槃了。佛教里头多少人呢，大把这样的想法。一条白链去，如是即是即浊因，而彼愚痴不能觉知，以不知故作涅槃相。这个还是说的是上面的，应该是，嗯，我看看啊，哦，应该是在这儿。或为辗转相生，生死更无余因。如是即是即浊因，而彼愚痴不能觉知，以不知故作涅槃想。或有外道言得真谛道，作涅槃想。或见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意具不具，作涅槃想。就先看看这个吧，后面呢有一点它涉及到一些冥想，先看看前面的。就是有的人认为大自在天它能够就是做主，让你生让你死，你见到这个大自在天这就是涅槃了，这是这样一种的邪知的错误的外涅槃见解。还有的人认为这些事物啊，它是不是辗转互相相生的，什么东西啊，就是生完了就是灭，灭完了就是生，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互相有联系的，互相有联系的，就是这个他们之间就是互相的有这样的一种的联系，互相的有这样一种关系啊，互相的有这样一种关系，更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话，这是来回记着，但是他愚痴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把这个当成是涅槃了啊，涅槃了，这就是这个意思的话，看看经解上说的意思，就是众生，就是众生啊，就是辗转相生，生死，生死就是说的是这个众生，它是辗转相生的，生死就是这样的，就是辗转相生，辗转相生，它就是。生完了又灭，灭完了又生，他们之间的联系是这样一种的互相的生的关系。你别看他死啊，死了没关系，他死了之后一定会由于这个死而再生的。你别看他生啊，生跟死是有密切联系的，死了之后呢他会再生，生完了之后他会再死，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两端，两个极端的东西，他们两个是极端的矛盾的东西，实际上他们两个是互相助长的，一个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低的这一端助长了高，高的这一端会助长低，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呢，是就是这个是由于他记着时有一个原因，时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他来回的记着，由于他来回的记着，但是他愚痴啊，他不知道啊，他以为这个就是能够知道这一切的万物，就是生完了就是死，死完了就是生，这个高完了是低，低完了就是高，好完了就是坏。坏完了就是好，这两个都是他们都是互相来回相生的，他认为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见到了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就是涅槃了，见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涅槃了，就是是这样的一种的，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他实际上啊，这都是由于他种种的记着，由于他种种的记着才会这么认为，他认为时有万物，而这个万物互相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联系，他们互相的看着矛盾的，实际上是互相的辗转，就是生出来的啊，但是他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批驳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我就想到了，比如说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是，否极泰来这个例子，就是坏这个东西啊，你不要担心它，坏这个东西它虽然眼下看着非常的糟糕，但是它有好的萌芽了，慢慢的它就会转好，好了之后慢慢再转坏。这里头再也没有别的了，它只是相克相生，来回的有一种复杂的关系，你看看跟那个易经啊那种的有点相类似。当然了，我对易经了解的不够全面，因为那个东西要花很大的功夫，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联系的，就是这个好完了就是坏，坏完了就是好，高完了就是低，低完了就是高，就是我们看着矛盾的，实际上他们之间是有互相勾连的关系的，看着矛盾的东西，他们两个是此起彼伏的，就这样来回辗转不停的，就是他认为就是直到这儿为止了，更没有其他的东西，他认为这样的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的东西，这个就是涅槃，也就是他看到了一种循环往复，他看到了循环往复，除了循环往复再也没有其他，那么他认识到了这样的一种的真理，他就叫做涅槃，你叫做涅槃，他不知道这个循环往复的这个根本在于你的无明啊，在于你就是认假作真啊，在于你的执着分别啊，他不知道这个，有了这个才有了矛盾的双方，才有了这个矛盾的双方，一会儿生一会儿死，来回的互相的循环变化，所以说这个根本是在于你的妄想执着，而他认为反正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来回循环的，好完了就是坏，坏完了就是好，这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涅槃学，事物的变异性可以这样说啊，你们两个说的都很有那种周易的味道，我觉得神无方而亦无体，易经的原话没有，元亨利贞无究极，他说的这个神无方而亦无体啊，我觉得跟佛教说的并不一样，他说的这个神无方而亦无体是说的是神，他跟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本质一个相，这个本质是没有的，而相是有的，一个是确实的没有，一个是确实的有，而佛教中说的这个性和相，它是一个强说的方便说，实际上相就是性，性就是相，有就是无，无当体就是有，并不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无，然后呢它生出来了一个什么什么有，它不是对立的关系，就是它这个神无方而亦无体，就是类似吧。这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如是记着，即使记着辗转相生，生死更无云，做外道做涅槃想，还有另外的一个，或有这个外道言得真谛道，做涅槃想，就是啊，他你见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理了，这就是涅槃了，你见到了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真相了，就是涅槃了，这个对不对啊？你见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了，你见到这个世界的它的真相了啊，见到了它的本质，这就是涅槃了，这个对不对啊？见到了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就是它并不存在一个世界，并不存在一个本质，也就是他们认为见到了实相，我们见性了，我们认取了， 我们得到了他说话说的都是有为的，这都是有为的。实际上见性是无性可见，他见到实相，实相是无相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而他总是有一个，就这么说吧，有一个真谛可得，有一个真谛可得，所以他是邪知邪见，他是错误错会了涅槃，他还有一个真谛可得，所以他是一种错误的见解，错误的对于涅槃的一种错误的误会。这个获见功德这个地方，我记着是说的是把这个经解贴出来啊。功德就是说的功用特点，这个叫做功德。功德，这个功德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有功用了，有特点了，它也能有作用了，能有效用了，就是见到了这个什么呀，就是见到了这个功效，这个功效呢，这个功效能够产生这种功效的这样的一种的作者，他见到了这个功效能够产生功效的这样的一种的作者，然后呢，这个作者和他所造作的这一切的事物，这两个是合二为一的，这两个就是说的不分你我，不分这个同时和不同时，不分这些特性，就是这个就叫做涅槃了。也就是这个世界啊，是分成是能做和所做的，这个世界是分成能做和所做的。那么就是他看到了这个能造作的和所造作的这两个呢，是一个，它不是两个。这个世界呢是一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说的是都是归到了一个东西上。这一个东西也可能归到了上帝这儿，也可能归到了一种特性这儿。总而言之，它归到了一个东西这儿，它并没有区别。能做和所做并没有区别，是平等的，并没有区别，这就是涅槃了。能做和所做是平等的，并没有差别，这种见解是对啊，是不对啊？一切诸法是平等的，你怎么会起不平等观呢？这种见解是正确的，是不正确的？一切的诸法是平等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说一切诸法平等，因为一切诸法的本质都是虚幻。这就是说他还有一个能做和所做，只不过能做和所做是一个，不是其他的，但是他还认为实有一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实有一个东西，就是实有这个一合，实有这个能造跟所造的这一个特性，这还有这一个特性，还有这一个在，那么这个也是对于涅槃的错误的见解。涅槃这里是不立任何东西的，并不立，就是说的是合这个东西，所谓一合既非一合，而他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合的，能做和所做他们两个合在一块儿，他们两个是一个东西，他们两个是一类的，他们两个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一合。这就是获见功德，功德所起合，获见功德顿号功德所起合，一意聚不聚做涅槃想，就是看到这个能做能造作的和所造作的啊，这就是功德和功德所起，他们两个是合的，能做和所造的他们两个合，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这种也是错误见解，因为他还有一个在，还有一个在，所以说万法归一还不行啊，还要一归何处才行。再看下面的，实相无相不可得，有相虚妄不可得，都不可得。那你这句话是可得呀，还是不可得呀？段师兄，你就需要回答这个。那你这句话是可得的，还是不可得的？你不可得，你说他干什么呀？ 既然是不可得，你说的都是不可得的，你说他干啥呀？怎么办？怎么办啊？就笑笑就行啦，笑笑也不能够这个笑笑也不顶事儿啊。我们再看看啊，或见自信所起，孔雀文采种种杂宝及历次等性见已作涅槃想，大会或有觉25真实，或王守护国受六德论作涅槃想，或见识是作者，识劫世间如是觉者作涅槃想，或为性，或为非性，或为知性非性，或见有觉与涅槃差别作涅槃想。这几个都是比较细致的啊。或见自性所起，孔雀文采种种杂宝及历次等性见已作涅槃想，就是看到了，就是万物啊，就是它的那个色泽，它的形状各个不一样，各个种种种种的珍稀的东西，还有就是有的锐，有的利，等等等等的这一些东西啊，鬼斧神工，自然天成，认为这种自然天成这种的就是外道，就是这种就是涅槃，这是一种外道想法，就是认为就是说大自然啊，真是一个就是神奇的作者啊，他造出来的这一切的万物啊，一切的万物各个的色彩纷呈，这个种种的精彩呀，无穷无尽啊，这个大自然真是一个就是说的鬼斧神工的一个天作之就是说的是能手啊，天作能手啊，就是认为见到了这个就是说好奇妙啊，大自然的这个能产生的这些好奇妙啊，这就是有这样一种见解的，大自然是最神奇的啊，这个世界是最神奇的，这个世界本身是最神奇的，这样一种想法的，这样的一种的见解，认为这个世界归到了这个世界本身，归到了让它自然去，就是归到了这个地方上是涅槃了，这是一种错误的执见，就是让它自然的顺其自然吧，因为自然它最神奇啊，自然它产生了这一切的奇妙的变化。这是一种的就是归到了那种自然啊，归到了自然啊，这是这一个。还有的呢，就是说的是能够觉悟25种真实的道理，25种真实的道理就是25谛就是数论的，他一共认了有25，就是说神我，有一种神我，有一种自性，神我这个神我跟自性他们两个的关系，他们两个来回的互相的就是互动，然后呢生出来了这个生出来的觉，由觉又生出来了想，由想又生出来了色声香味触，然后又生出来眼耳鼻舌身，又生出来了其他等等等等，就生出来了这个世界，就是说的是由神我和自性他们两个互相作用，最终生出来的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一共分类可以分成二十五个，就是25类特点啊，这就叫做25谛，就明白了这25谛，这就是涅槃了。这是说的一种典型的一种数论外道的见解。这个就是当时的印度的一种的外道啊，当时一种印度的外道见解，这是这一个。还有的人认为怎么样是涅槃呢？这个王守护国受六德论，这个地方也查了，这个六德论就是说的是圣论外道，就是认为一切法从六个方面生啊，六个方面生就是说的是有第一这个有实体，第二呢它就是有这些实体都有它的功能，这些功能呢它有这些功能它就会产生它的效用，有了这些效用呢就是这个就是它就有了相同点和不同点，有了它的效用之后，它有它的效用，它就有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呢这个这些功能啊，这些实体啊，这些效用啊，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呢，它各有特点，它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而且呢它永远都有这些现象，就是有个实体，然后有这个实体的功效，然后这个实体呢就会产生具体的作用，然后这个具体的作用就会产生来有差别，有种种的差别，有种种的相同点啊，就是说它一直是这样，这就叫做六德论，就是实、德、业、同、异还有和合， 啊，和合这六德，这个六德就是说的是能够，就是说的是一直保持着这个六德，这个就像是这个六德是一切万物的本质，一切万物的本质，就像是一个王他能够守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安全一样。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因为这六种德性它一直存在，你找到了这六种德性，这就是涅槃了，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外道见啊，外道见。然后后面呢，或见时事作者时节因缘如是觉者，如是觉者做涅槃想，就是认为时节是造物主，就是时节造物了这个世间，就是一切的时间，一切的时间，一切的时间的不同的时间，就决定了这个世间各个的不同，这就叫做时节世间，就是不同的时间造就出来了不同的世间的相。就是认为时间决定了这个世间之一切的相，就这样认为的，认为这样是涅槃，这是一种错误的涅槃见。就是我们说吧，就是时，就是比如说我们认为就是你的生辰八字决定了你的命运，还有这个宇宙大爆炸最后论到了一种的，就是时间的推到了一种的时间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地方。还有的认为是这个时节因缘，这个时节因缘这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它决定了一切啊，就这样一种想法的，这都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见解。卜特伽罗神我，是的是的是的，嗯，是的。卜特伽罗翻译过来就是神我，意译过来就是神我，音译过来是卜特伽罗。有的人认为时有一个性，这就是涅槃，就是万物的根源是时有的，时有一个性的。还有的人认为是万物的根源是实在是什么都没有的，是什么都没有的。他认为的这个是非性，是确实存在一个什么都没有，就这个什么都没有是跟那个性是相对应的，就是这个非性是跟那个性相对应的一个确实的一个无，就是这个无。认为这个无，这个一切的世界是确，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确实是没有的，这个是涅槃，这也是错误的涅槃见。或谓知性非性，就是有的人认为这个有和没有，有和没有，他们两个是同时存在的啊，这样的一种的见解。还有的人就是或见有觉与涅槃差别，有觉与涅槃差别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认为实际上是有一个觉知的，有一个觉知的，这个觉知根本的这个觉知，你追根溯源追根到头了，这样的一种的觉知你找到了它，那么这个就是涅槃，而其他的那些涅槃都不对，其他的种种的涅槃的见解都不对，它是确实有一个觉悟，这个觉悟需要你去寻找它，最后你寻找到了，哎，这个就是涅槃。所以就是说的是经解上说了，如是种种，就是关于种种的涅槃的妄想邪见，就是关于涅槃的错会的误解了这个正道，把这个正果这个地方错会了误解了，这种的是无穷无尽的，不光是这21种邪知邪见，它有无穷尽的对于涅槃的这种正果的一种的误解。那么他们这种误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它确实有一个生死可了，有涅槃可成，这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的这种错误之见，所以他就是说他时有一个生死可了，时有一个涅槃可成，所以造就了他有种种的错误的涅槃之见。又如是彼种种涅槃外道所说不成所成智者所悉大会，如是一切悉堕两边作涅槃想，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无，若生若灭大会，彼一一外道彼等自论智慧观察都无所立，如彼妄想心意来去 漂驰流动一切无有得涅槃者。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我们顺一下，我们顺一下上面这些种种种种的外道所说的这些妄想啊，这些妄想啊，这个他们所说的这些根本就不成立，他们所立的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成立，这是智慧的人不屑一顾的，智慧的人所抛弃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外道的妄想，他们说的根本都不成立，智慧的人根本他压根就把这些给放弃了，他根本都弃之以鼻，就是这个是这一个。然后后面说的呢，就是这种种种种的这些见解，上面的21种错误的涅槃见解，它的特点都是堕在了两边，或者堕在了有，或者堕在了无，或者堕在了常，或者堕在了无常，它总是堕两边。那么它堕在了其中的两边，就是它捞了，就是有所捞摸，有认假作真，然后他还以为这是终极的正果，这样啊都是他们的妄想，就是如是等等的外道的涅槃的妄想，就是他，这都是他们对于涅槃的种种的错误的邪知邪见。实际上啊，这些邪知邪见，他们认为就是有个生，然后要灭掉它，然后他们认为要怎么怎么样了，这就是涅槃了。实际上他不知道，这里就不存在一个生死，也不存在一个涅槃，这里压根就不存在一个生，压根就不存在一个灭。所以说叫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无若生若灭，就是本质上来说并无可生并无可灭，没有一个生死可生出来，也没有一个什么什么涅槃境界让你灭掉这一切，这两个都不存在，这两个都不存在。这些啊都是就是外道的他们立的关于涅槃的邪知邪见，这都是他们自己立的。如果你用正智慧去观察，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这21种涅槃的见解都是错误的，都是立不住脚的，这都是他们的妄想分别，他们的妄想分别都是生灭法，他们的都是生灭法，就是他们这样的揣测，他们这样的捞摸，他们这样认为，哦，这就是涅槃，那就是涅槃，这都并非是真正的涅槃。你认为什么什么是涅槃，什么什么常住的，什么什么不坏的，这是涅槃，就这么想，这也不是涅槃。那么什么是涅槃呢？这一段得讲完，不能到这一段下课了，不好办，那就惨透了，光学了一堆错误之见。如我所说涅槃者，大会如我所说涅槃者，为善觉知自心限量，不着外性，离于四句，见如实处，不堕自心限妄想二边，摄所摄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见所成，于于真实，不应摄受，弃舍彼矣，得自觉圣法，知二无我，离二烦恼，净除二障，永离生死，上上帝，如来帝，如隐幻等住身三昧，离心意一时，说明涅槃。看看啊，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涅槃啊，我说的这个，要我说啊，这个涅槃是什么呀，就是说的在佛教这里，这个涅槃是什么，佛教这个涅槃就是看到了这一切一切的现象，知道这一切一切的万法都不出自心，都是自心所现的。也就是什么叫做自心所现呢，我们看看自己心中的忧悲苦恼拿得出来吗？拿不出来，为什么呀？它是变化的，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它并没有一个实质，你拿不出来，你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虽然你有感知，但是你拿不出来它。一切的万法也是这样，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你拿不出来它，这就叫做一切的万法都没在心外，都没在心外。所以说，你就不会执着在它到底是有一个实有还是实无，你它并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这就叫不着外性。离欲四句，离欲四句就是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既有既无。也不是非有非无，你所有所有的揣测，所有所有的妄想，所有所有想描述它，想拿捏它，想捞摸它，都不对，这就叫做离于十四句。你离开了这些，你再也不捞摸了，那么则佛法现成，则佛法现成。就像那个罗汉这个归嗔跟清凉文艺一样，地藏归嗔跟清凉文艺一样，一切唯心，万法唯识，对吗？ 是啊，那上座我问问你，你怎么这个大石头是在你心内，在你心外呀？当然是在心内呀。哎呀，行者你是要行脚的，你你这个大德你是要行脚的，你是要到处去参访的。你把这个石头放在心里头，你行脚你累不累呀？你去参访你累不累呀？你参访去搁一大石头搁在心里，这石头是在心内，你是对吧？是在心内。那你搁着这个大石头，你抱着大石头，你怎么去参访啊？哎，秦良文艺一听，是啊，我这好像不对啊。哎呀，本来他看不起罗汉归真的，罗汉归真不说法，也没有什么动静，看不起他，只是在这避避雪就走。一听，哎呀，觉得自己不对了，就留下来。看样子这个罗汉归真还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一针见血，说到了自己就是这个地方自己这么善变，这个地方怎么有矛盾了？不对了，就留下来了。然后跟这个地藏在这参。每天都告诉地藏自己的见解，老师你看我这么认为的，我前昨天的见解不对，我今天是这么认为的，一切万法怎么怎么样，佛性是这样的，对不对啊？老师说不对，哎，你这根本都不是佛法，佛法根本都不是这样的。那好吧，我回去再参。第二天，老师，哎呀，你看看佛法是这样的，你看佛性是这么回事，你看对不对呀？老师说不对，佛法不是这样式的，佛法根本都不是你这个样的。好，那我再回去参啊，就这样来回的，每天给老师汇报，每天都有不同的见解，每天都对于这个佛性有新的见解。老师都说佛法不是这样的。到了第31天，这是绝望了。哎呀，不行了，我这见解还不对啊！不对，佛法不是这样的。那完了，那我老师啊，我现在这啥也没有了，我这可咋办呢？我啥招数都没有了，我对这些见解我再也产生不了啥见解了，这可咋办呢？然后他老师就说了一句：“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哎，清凉文艺就在这儿有个入处，后来大开宗风。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去捞磨他，你怎么捞磨他都不对，你离开了这个捞磨啊，一切现成。这就是离依四句见如实处，不堕自心现妄想两边，就是不堕在这个不堕在或者有或者无的这样种种的这些就是不实的妄想，不堕在不实的妄想上。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可取，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取，这个能取和所取都是不可得的，也就是能所是不可得的。这一切一切的种种的思量，种种的揣测，种种的捞磨，种种的度量，这些就是说的是这些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成立。这些啊，你去度量它，你去揣测它，你这跟真实越离越远，南辕北辙。所以你不应该去度量它，你不应该去捞磨它。你不应该捞磨他，然后你就再也不捞磨了，你再也不捞磨了，一直这样，这样的话，到时候他自然现前，这就是得自觉圣智，这样就了知道了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就是然后离开了二烦恼，就是说的是这个二烦恼，离开了两种烦恼，应该是说的是烦恼障跟所知障吧，应该是烦恼障跟所知障吧，这两种烦恼净除啊，烦恼障所知障是说的两后面的，二烦恼就是我见跟法见是这两种吗？看看这个原经解是怎么说的啊。啊，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注意啊，这个二烦恼在这个经解上啊，我查了以后的话，我把这个两种烦恼是认为是根本烦恼跟随烦恼。根本烦恼就是你的见解的根本无明这个地方没破而产生的这些烦恼，还有随烦恼就是那些贪嗔痴慢疑，这些这个是有这个佛学大辞典的依据的啊，就是把烦恼判成了这两类，就是证得了人法二无我，远离了根本烦恼和随烦恼，然后净除到了烦恼障跟所知障，永离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啊，这就是这个。然后呢，再往下看，把这段翻译完，然后呢，入到了这个上上帝，这个如来地，入到了上上帝跟如来地，这个上上帝跟如来地也是梦幻泡影，这都是梦幻泡影，这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上的正知见， 就是说的是稳稳的不动摇，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稳固，非常非常的不动摇，也就是它是有定力的。这个定力是什么的定力啊？就是一切是梦幻泡影，连上上帝和如来帝也是梦幻泡影。在这个地方上他深得三昧，在这个地方如怎么样人家说的他都不动摇，远离一切的妄想揣测，这就是涅槃。今天就说完了，就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我再看一下啊。嗯，心愿成真师兄无涅槃可得，嗯，赵师兄有冤苦可得，杨师兄是没有你冤苦可得，笑得那么开心的师兄们，无涅槃可得，无涅槃可得。无涅槃可得呢，你这句话是可得还是不可得？就是这个段师兄，你总是在这留那么一丁点的尾巴，你这一丁点的尾巴还害死你了，你到现在还在折腾，还在折腾，你别留这个尾巴呀。就是你还得了一个无涅槃可得，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成了你一丁点的尾巴。所以你看禅宗的公案，可能你还是应该看看禅宗的公案。我觉得假如你无涅槃可得，为什么公案有的时候看不明白，有的时候看不懂，有的时候不明白他们的一答一问是什么，要成佛把你累死了，那你怎么弄啊？得了个无涅槃可得，咱呢不要一个得。张琪你就张欣，你的特点就是你继续的打坐，继续的打坐，多看禅宗的，禅宗说的简洁，你继续打坐。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了？今天就是三十门都讲完了，还剩一个偈字吧，应该是。最后就说了，你们应该这样，应该远离开外道住见解。还能艾特的张琪，好好好。不好意思啊，原来你那个名字叫张欣，今晚没干扰，认真听了课上说啥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三十门已经都说完了，然后后面还剩一个偈子。如果今天没有问题了就下课，这种的方式还行吗？前面的课有记录吗？好像有记录吧，具体的记录在哪儿啊？是不是在心听上？到 APP 上下载一个心听，去找一下。如果没有问题了，今天就到这儿了。